第110集《不沉船的秘密》。听完老爷爷的话，淘淘和琪琪终于明白水密隔舱为什么会防止沉船了。可是他们还是不明白，这么巧妙的发明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？淘淘忍不住问道：“
老爷爷，这个发明太厉害了，您能告诉我您是怎么想到的吗？”
哎呀，不瞒你们说，我从小啊就跟着我爷爷在这条江上行船。一开始我们没有钱买大船，只能用竹筏载客。我发现用来做竹筏的竹子都是中空的，每一节竹子之间都不相通，所以竹筏坚固又轻巧，而且也不会沉船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有了一些积蓄了，就做了一艘大一点的木船。有一次我载客，船漏水了，差一点啊就酿成大祸。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，我就想着要改造船身，所以就想到了这个办法。
老爷爷，你太厉害了。
哎呀，让你见笑了。哎，好了，不聊了啊，我要去干活了。
老爷爷，再见。
老爷爷走后，淘淘和琪琪一直看着前面的大船，一旁的碧宝贝调皮地在他们俩的头上弹了一下。
你们俩看呆了。
哎，这艘船虽然不能跟泰坦尼克号相比，但是它让我觉得古代人的智慧真的很令人佩服。
哼，那是当然了，你要知道中国人的这项发明可为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唐末五代期间，水密隔舱问世以后，中国船舶越造越大，过去船太大了，容易沉船，可有了水密隔舱以后，沉船的问题被解决了，人们乘船的安全系数增加，船也越航行越远。
碧宝贝，那古代人会乘船出国吗？
哼，当然会了。有了水密隔舱以后，中国船舶开始进入印度洋，而且当时中国船在世界上可是出了名的安全性高，抗风力强呢，就连阿拉伯的航海者都愿意乘坐中国船。
碧宝贝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
什么问题啊？
为什么外国人没有发明水密隔舱呢？
这个我也说不清楚，大概跟欧洲没有竹子有关吧。
一定是欧洲没有竹子，欧洲人就没办法受到启发，所以自然就发明不出来水密隔舱啦。
嘿，琪琪说的有道理。但是18世纪以后，水密隔舱技术传入欧洲，欧洲人把这个技术广泛运用在船舶上，泰坦尼克号上就有16个水密隔舱。
碧宝贝，快带我回去。
你怎么了？
上次我坐的小船总是沉入水底，我现在要回去给它打造几个水密隔舱，让它们成为永不沉没的小船。
唉，看来老妈又要损失一个首饰盒了。